是从门神祝福给门神所眷顾的。那么当我们今天下午又再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在当中的经文。就当我们所读的经文穿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我们已经讲了两讲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把经文扩大一点，从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后，我们再来看耶稣在这边可能是混响太响了，有回音。 OK， 那首先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到底在这样的事情当中，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一到十一节，从第一节耶稣说你们心不要忧愁，不要忧愁。当我也在上次里面讲了，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要忧愁的时候，很显然的当时的这个十一个门徒已经落进了一个极大的困惑和忧愁的当中。这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命令他们，你们不要忧愁。紧接着不但来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忧愁，还发出了一个对他另外一个命令，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在实际上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第一节，主耶稣已经用了三个命令。当主耶稣来对他这些软弱的门徒，来跟随他的门徒，甚至使耶稣爱他们到底的门徒，虽然耶稣爱他所拣选的爱他的门徒，但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知道在第十三章的时候已经有大准备，已经定义要来出卖耶稣。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以至于当时的门徒的软弱，而且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中有的要卖了，要出卖了。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对门徒来讲，一他在这个整个当中是很难去平静自己的心情，甚至彼得想表现出来自己是如何的爱耶稣，说了说无论怎样我都会跟你到底。耶稣也告诉他说在基调里先每个三次不论，再一次的将这些门徒的一点点的这样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忠贞也好，或者是他的爱主这种决心荡然无存。像这是一个非常很难描述当中的一个晚上，然而耶稣实实在在爱他们。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一个极重要的真理，也就是耶稣要当门徒跟随到耶稣走到这边的时候，耶稣要让门徒们要明白到底我是谁，到底我是谁。实际上在我的信仰当中，我在弟兄姐妹当中你不断的来寻求，或者不断的在信仰当中成长的时候，到底耶稣是谁。那么到了第十一节，耶稣再一次的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信我，又是命令这些人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就算是不信也要应当我所做的事怎么样了，要来信我，再一次的命令。实际上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的耶稣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断的来提醒这些门徒，你跟都跟到我到这边了，到底我是谁你们应该要清楚。当然哪些是当这些门徒也因着虽然软弱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甚至被埋葬，他们仍然软弱，但是主耶稣基督也应许他们，因为他去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要自求父赐下圣灵来与他们同在，也只等到圣灵降临之后，当这些门徒回转完后，或者在圣灵里面明白了耶稣所说的一切的时候，这些门徒从一个单身怕死的门徒，或者一种忧忧愁愁的门徒，开始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实实在在爱耶稣爱到底，甚至愿意为耶稣来舍命，为到真理来舍命，为到福音的缘故将生命买上。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希望今天我们同样的也要来信，当信耶稣。那当信耶稣这个当中，我们首先要来明白耶稣是谁。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心里再想一想， 或许你的兴趣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但到底耶稣是谁？特别是我们要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是谁？我们要跟我们所传的，要传清楚整个福音的核心是耶稣。那耶稣是谁？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识清楚的。同样的，在末世的时候，攻击耶稣基督是谁的争论是最大的。到底耶稣是谁？上当耶稣是谁？在整个圣经里面，耶稣非常重要的来提醒所有要来跟随他的人，你要知道我是谁。就是那个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的十三到十七节，那么刚刚这边有一个弟兄姐妹去过以色列啊，去过以色列，你就会啊，导游经常会带你到这个以色列啊，这个北地境内的一个山，因为那个山实际上我国那边并不是很高，对，有悬崖。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底下有非常多的柱子残留在摆在那个地方上，各样的柱子，像那个柱子记录着当时的历史，每一个柱子实际上是每一个在当时所建造的神庙的柱子，全部落在地方上摆在那边。也就是在那个场景中，当时耶稣跟他的门徒也到了这个腓立这个地方。到了这边往后，耶稣实际上是来问门徒了。这边那个是当时的一个敬拜各种神的一个地方的，就在这个地方呢，耶稣特别来问他们，就说：“人说人子是谁？”但圣经里面原文是没有“我”这个字的，说：“人说人子是谁？”他们就开始，这些门徒就立即按照他听到的。有人说啊，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啊以利亚，有人说啊你是耶利米，或者其他的先知。是当时，因为当时的很多人看到了耶稣所说的、所做的、所行的，以及他所行的一些神迹，觉得耶稣实实在在是一个了不起、非常特别的人，甚至已经认为他就是先知。当时他们认识就是这样。然而这时候耶稣要转向这些门来问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是门徒，所有的门徒来跟随耶稣，耶稣对他的门徒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要，你们说我是谁？作为当时，我想作为所有的门徒是很难去来说出来到底耶稣是谁。然而当时西门彼得他就回答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当时的彼得来回答了耶稣所说的。当他回答完后，我们来看下面的问候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当时的西门彼得说了这话，他可能也不明白，他但是他说出来了，因为耶稣才会说，耶稣对他说：“西门啊，巴耶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来指示你、来教导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像这句话已经耶稣不但来说明，是让这样的一种来承认、来证耶稣基督是基督，证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没有人的智慧可以来做出这样的一种来宣告。当我们去看到耶稣常常说的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他已经再次的把他称为人子，跟父的关系是有关系的，是我在天上的父。那当然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或者在整个旧约当中，所有的以色列选民没有一个人敢称神为父，没有一个人敢称，唯有耶稣道成的肉身的人子耶稣这样称神为我在天上的父。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去思想了，为什么当时彼得说了这么两句话，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这样重要来肯定说这个话不是你想出来的，也不是谁教你的，因为一定是父来指示。那我们要来思想，在这个当中指出了耶稣是基督。当然 你发现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彼得在当中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问蛮大的，因为当中从来没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他只是说到的是大卫的子孙，讲到大卫的子孙一定会相信他是人的孩子而不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之间为什么耶稣才会说出这很多人没说这不是女人给说出来的，是神启示你，神的灵感动你，让你说出来的爹这样的神父神与子或者与耶稣之间的这个奥秘的关系。当然在这个信仰当中，如果我们认识了耶稣是基督，他是救主，是我们的救主，也是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在这里的信仰当中你还很容易被异端给拖垮。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实际上他整个的约翰福音的建造就是为要再一次来写清楚或者来启示清楚耶稣基督，耶稣是神。那大家跟姐妹，特别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如果在你跟所接触的或者跟你查经的邀请你参加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他就是异端，他就是异端。你不要再跟他辩论，也不要再跟随他说哦，他讲的很好，他也很爱我，他爱你没有用，他是一个羊皮的软蛋，清楚了吧？为什么这个信息这么重要？为什么到了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要将这样的一个真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要对他是一个仍然来跟随他的、仍然留在里面的、他所爱的人，来做这样的重要的教导？那么我们要回过来去思想和问，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的22:41-46，虽然耶稣不但要问门，实际上他也要跟那些法利赛人，这些所谓法利赛人文士，这些所有对整个旧约圣经非常了解也非常愿意去思考的，也就是问他们说，论到基督按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是谁的子孙啊？这个是耶稣要考考他们，要问问他们他对旧约圣经理解不理解。像当时的这些人，他们因为整个旧约很多了解，他立即回答得很科普就业圣经的，他们就回答是大卫的子孙啊。他们回答这个从如果说这个考题来讲，基本上如果我从我们人类角度来讲啊，基本上90几分了、啊、这个就是90几分，或者人家拿5分，或者人家拿5分，都没有任何人会去质疑法利赛人说的这句话有错，或者有偏差，或者理解不到位。但是耶稣照样的用旧约圣经来告诉他，把问题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们同意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那他既然是大卫的子孙，那大卫怎么会称他的子孙为主呢？哎，他问了这个问题了。那真的就是这样，这边告诉说，而且你大卫对他说称我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仇敌放在你的脚凳下。大卫既称他为主，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那这个东西实际上我想不是解经家或者什么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清清楚楚的知道整个旧约，乃是他将话语来给到这些以色列人，给到他的所拣选的子民，这是他问他的问题，他应该要回答，他们应该要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必须要诚诚实实的面对。如果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都不要紧，他应该去反过来去谦卑柔和的对耶稣说：“哦，我不知道。”他可以啊，你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你竟然不知道还死愣知道，我觉得是对的，以至于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就是他的骄傲，甚至 当耶稣越来越将他身份表明的时候，他撒耶稣的心就越来越坚定。你就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当真正的真理来显现出来的时候，真正的真理来向他们宣告的时候，他们竟然决定来撒掉那真理的主。那当这时候，当经文也没有看到，当主耶稣说了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小敏感，以至于他们没个人能够回答出一句话来。但是从今后，他们就闭口不说了，他不说了。你有的时候人不说话的时候，他往心里面去的时候，那种恨跟那种诡诈是更加可怕的。我们的在大学里面感受得到，如果你这里呼吸这里不好，你偶尔听得到声音，你还知道在呼吸声，对吧？他突然间声音没声没响，你真的很可怕的出现。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但这点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让他们开始思想。换个角度来看，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我想告诉你们是谁。那么耶稣是神这个事情，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现在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有圣经的基督的人很容易明白。像整个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宣告了爱是有道，道是存在，道就是神，这样的一种宣告，也就很明白，从这一个福音上宣告耶稣是神，是为这个缘故。也就在整个的使徒时代的时候，异端不断的出现，有个人说耶稣只是先知，有个人也说耶稣只是人，他只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只是一个人，他是大卫的子孙而已。甚至到当时的时候呢，又有人开始怀疑耶稣是神，高举的耶稣基督是救主，任何一个高举都可能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可能你强调这一部分，强调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这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你所有的强调竟然否认了耶稣是神，这个信仰百分之百是异端，百分之百是异端。有很多你大陆你看到，比如说也好啊，见证人或者那个摩门教，他们做逻辑，耶稣是神，他不承认他是神。你明白？当然，可能更加可悲的是，实际上是包括现在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仍然的不但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也仍然不相信他是基督。所有人都不相信，他仍然硬着长相，不愿意回答。虽然在央丁这边一章一到三节这边告诉我们之后，太具有道，道是存在，道就是神。因为在圣经里面，他给到我们的是要百分之百最严谨的，因为神的话语，他的真理，他的绝对性是用很简单的、很直接的一个宣告。那紧接着继续在经文当中，这道是太足以神存在的。再一次的表明，这个神从不是后面变成的小神，这个神从一开始就跟那一位神是同在的，而且万物是接着他造的。这句话来表明说，来指出所有你指得出来的是被造的，都是耶稣所造的，来告诉你他是绝对的那一位神，是神，他是源头的问题。来指出这点的时候，他说万物都是接着他造的，只要你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这是一个经文或者神的话语的这样真理表明之后的一种非常严谨的一个表达。那当然讲到耶稣是神这个事情，我想因为不是让人自己来想明白，耶稣是让在整个的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也不断不断的将他是谁来跟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或者想要来遵循他、想要来认识他的这些人来说的。当然我们也读到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时候，也就这边记载的，也是当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之后，这些人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更加的决定，这是下了决心的，一定要除灭他，一定要除灭他。那一个到了十二章的结尾部分，也就是说耶稣最后的一次 耶稣他不只是神，他很大声，他不念外乎，一盏灯是非常的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的。他说什么很重要的，是让他耶稣对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的每一个人都发出这样的大声的说：信我，信我，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再一次将这个以赛亚被猜选，谁猜他来乃是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独一的神所猜来的。那我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猜来的，而且我到世上来再一次的表明他们来是为了这个世界的缘故来，因为这世界落进了罪恶当中，是落进黑暗里面，再一次表明他就是真理之光，乃是光，光来到了世上，所以你要来信我，以及你不再住在黑暗里。这边很清楚的，从信我到看见我，这个当中的转变是很大的。你可以信，但你不一定看见。举个例子，当然有些东西是我们人没办法比喻的。比如说，有个人问我说：“哎，当兵，因为没有人会怀疑我的父亲的，对吧？我不是从石头上蹦出来的，我一定是被生出来的。”那你会问我说：“哎，你看他们去听？”我说：“哎，你爹，你看见我是看见你，没有办法，就你没办法。我觉得，因为当年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那些听到的人啊，是一口露水的，这怎么可能？因为从你理性到感性，你怎么样把所有的理性、感性放在一起，都没办法过这一关的，是没有办法。当年说可能让你们不明白，我现在还是要告诉你。因为当年从这样讲完之后，我现在要认真的进入到约翰福音五章九节的十四章里面。我们再一次在当中来思想，耶稣这时的心情是要让这些跟随他们的要信得清清楚楚，以至于他们也信心以后，他们就抹去他一切的忧愁，来享受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留下”。我所留下的平安不是世人的平安，是哪里的平安？是我赐给你的。我所赐给的平安是什么？是神赐的平安。那当我们确定了神的能力、神所赐的时候，那为什么说我们常说当我们属主然后那种平安、那种喜乐？我记得在星期四吧，还是星期四，那个姐妹他们有一个在。读经谈经的里面当中，好像是有那个有个姐妹特别分享说：“哦，我看到七言姐妹真的变了，哦，在她整个的那个脸上，不知道为什么有那样的一种好像发光、有年轻掉或者喜乐充满的感觉，不知道。但最后才知道，因为她信了基督了。你知道吗？人就这样，当你信了基督，你越知道基督是你那个。”值得你信的，你信他越多，你生命是得到越多的好处，越多的平安，越多的喜乐。那我常常会说，有了主还要什么？要在我信仰当中，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座的，都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看到马奶奶在这边，同样的，随着马奶奶的年纪的增加。然后他有很多的不容易，如果你要他不信主，他可以天天一天24小时，一天你给他48小时，他会说不管是他只能给你诉苦，他可以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他可以抱怨全世界。但是你看到我们马奶奶抱怨什么？他总是那样的一种，每个主日他都来，他不断的去学，大家要转到字幕上的时候，他就去学字幕上怎么使用。所有的东西，实际上当一个属主的、一个明白的神，你真正的知道神让的心命生命中的重要性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是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呈现的是荣耀神的生命。就像刚才嘉明在祷告当中的，当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更加的信你的时候，我们是会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让我当然真的是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信得清楚，甚至我们信清楚后，我们就100%的去依靠他，信靠他。 爱我到底，他给了我一条盼出路，给了我一条可以回到天家的，回到我永生神的面前，而且我们也可以称我们的神为我在天上的阿爸。当耶稣讲到不要忧愁的时候，他想交代他不是只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就拉倒。我耶稣说他讲不要忧愁的时候，告诉他因为当时的门徒的忧愁来自于耶稣要离开了，耶稣要去了，耶稣要被出卖了，耶稣要死了，这带给耶稣很大的忧愁，是没办法想明白的。因为这时候耶稣才告诉他说我去哪里的问题，要告诉他了，我去原来是为你预备地方，而且预备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是我自己的家里面。再一次的来提到我去是去我父的家里面，以我父的家里面在那个地方来为你们预备地方，如果我去那边预备的地方啊，我就会再回来来再接你，而且就是非常肯定的告诉你，非常的安慰。这读圣经当你读到一些关键字的时候，你要停在那边思想，温和的时候跟人说就必在，这是非常肯定的。当神来告诉他的门徒，耶稣来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就必再来的时候，这是个坚定的一个宣告，而且要在里面接你，我在哪里我你们也在哪里。我知道弟兄姐妹，当这是耶稣说的话，如果有一天你发生同样的情况，如果他不是耶稣，他就是一个人，你心中觉得就是一个人，你听这句话的不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我马上要离开这世界了，因为他看我的关心，我也知道我的死，那我告诉你说，哎，没事，我去了，我会回来接你，把你吓得半死，拉倒吧，你去的地方那个，你来接我，你明白吧？不是很恐怖的这个字，但是这个耶稣他为什么特别讲清楚？当然你不能明白我去是我父的家，我真的要先决定下来我去哪里，是你盼望去的地方，而不是你朦朦胧胧的什么大家总观的东西。哇，你去就是拉倒，你来打我来带我去，对吧？我们要对你说的话，我们跟你别人来看你看世界的，看你看世界的时候，他现在就是说还是要别人来看我去的，我会盼望的。但是在我们现在他说我们的思想，耶稣这时候是要清清楚楚的表明他与父的关系，他要去的地方是他所宣称的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神，要去的地方是在那个地方，要去的地方是去到你们信的那个神的那个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紧接着才会来应许他们说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那这个时候的耶稣问了一句话，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那耶稣不会问这句话的。显然是耶稣从出来传天国的福音这个三年多的时间已经将这个东西讲清楚，不但讲清楚，在这个时候在就今天的晚上，或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个教导当中同样也跟他讲清楚了。我要去哪里，不给进你们所爱的神那里去，我往哪里去你们是知道的，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但这个问题就带来了罗马很重要的，就当不知道是否你必须要问。我最喜欢查题的是你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是不是举手问，哎不行这个你问这很好的。最怕的是大家爱你那问题大家没问题上面问题来到问题，任何的夫妻哪怕你同样的道理你都一百次你都别问一问，为什么在道上多多的真的你不要以为你知道，甚至我自己也一样的，当我要讲道的时候我才对这个经历我知道多一点，可能我下次又要讲这个经历我又记住这个又知道多一点。道是讲不完的，不舍得道是多多的，不可以一场一场。那多嘛就对你说主啊，哎，有的时候我们称主，你看到门徒称主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对主说主有很大的区别的，好吧？啊，第二个主啊，主啊，你还停留在跟当时 道我怎么遇上的，那条路的就是不知道，也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后面还是不知道，我们前面的不知道，以至于我们因为我们前面不知道有没有关系，这也不知道，这也是至少这如果写个大体上的一大堆的一个，我前面不知道，后面不知道，我后面也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我前面不知道。好，那么说，当这时候你要意识到耶稣乃是神从何而来，道从何而来到世上，也拣选了这些门徒，也在当中这样的来教导，在这样的教导当中，门徒实际上是很难明白，很难明白。那这时候耶稣告诉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是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不是你要的小心眼，我们常常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对对，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没加上后半句，你是不飘掉的。你真的是你什么路你都转，你要讲不清楚这条路是什么路，就是去到父那边的那条路，而不是去你别的那条路，你这样搞错了，好吧？那读圣经要把耶稣的每一句话都完整信住了，你就很准确。耶稣就在宣告，你要去到神那边，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我，唯一的道路，我就是唯一的真理，你只有信我。我是唯一的一个生命，因为我是生命的主。在这样的一个宣告之后呢，当然耶稣在这个当中的宣告，上一讲我们有讲过，知道你这个生命，如果不用写的想，更多的是明白耶稣这个宣告当中的重要性，这也是听上一次的讲到。那到了第七节，那当然为多马，他说我们不知道，多马没说我。显然是大概都不知道啊，因为耶稣常常说你们若认识我，哎，从一个多马一个门徒多马的问话到耶稣回答全部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然后再次要强调，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主，从今以后我们认识他已经好了。我不知道你们如果当在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说我们要不这里面定有什么问题？怎么可能的，对吧？哦，我认识你就认识了，不认识这个事情你要让我想想，但是我已经看见了，哇，我一定会去说我们已经看见在哪，只有看看在哪。但这个里面实际上是很奥秘的，神的事情的奥秘，唯有耶稣基督要将这个奥秘来显明给你。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神的奥秘来讲一个时候，那就不是奥秘，他要让我们明白的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情当中的这样的一种。那当然当中也有一个人，就是腓力，就是我的叔叔。虽然我姐姐说多马跟腓力真的也感谢神，如果他们现在不像那些人不吭不响，像耶稣只能自己说话。哎，结果他也问了，腓力就说：“啊，你要说到好，已经看见了，哦，那就看，那你。”腓力就对耶稣说：“求主将不显给我看，我们就知足了。”就准备上我读到这边，我觉得很平淡，说：“哦，是求之意很高。”腓力觉得啊，那耶稣你自己，那既然是这样，就可以看见了。那你就显给我看到了，对呀，再显个神迹嘛，显给我看见。为什么我这边特别加一个词的往地方上？因为我们听起来就好像这个管千杯的是一个学生去请过了管千杯，然后显给我看。原来是命令，命令耶稣，你显给我看，你别给我扯了。讲这个讲的就别跟我说，你显过看看我就知足了。什么叫知足？不用满足也是任务。或许腓力的时候他也觉得说时间不多，那抢先发言，可能别的声音也有他说命令的语气，对别人说请你显给我看，这是个命令吧。当这样的一个命令也是不一定很高兴的，因为实际上我们每个都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这个无知，比不承认自己是无知是更加无知的。 那么像北地站的表现非常的人性化，也非常的表现出当时跟随的人耶稣的身边三人都是北地，耶稣是非常温和的对他说，称教他的名字北地，我已经不在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哎，叫马可问一下，很温和的提醒他，能看见的人就是看见的，不在意的把他说的重复告诉他，人看见的人就是看见的，你怎么说将不显给我看？当这个人显出给你的，比如耶稣引用了腓力所说的话，再把他的语气重复告诉他，让我想在历史上听到这个是大意思。如果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温柔的语调来跟他说，然后再一次的话，把他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再重复一遍，他怎么说？耶稣不断的说：“你看见我的下场，我怎么比诺尼这个在我面前的耶稣蠢？”当耶稣不是为了指责他，啊，也不给他命令我们，这不是耶稣要再一次的表明真理的重要性。紧接着第十节来了，第十节说：“我在父里面。”这是耶稣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他与父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要很奥秘的东西来讲清楚的。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事，我所做的事。”父做事到如今，我做事也到如今，我所说的每一个话都是在我里面的父所说的。难道耶稣这样说这些门徒从来，如果这些门徒从来没听过这句话，那耶稣这个有很过分，不是人吗？不没办法明白。所以耶稣这件事带着一个提醒，他们一个印象，你们已经知道，但是你却不信，你就是不信。站在第十节，第十节我们再上来看，那到了第十节这样说的时候呢，那整个的耶稣就要来让他们在当中来回想，我到底有没有教导你，我有没有告诉你这些东西，他要告诉他清清楚楚，以致他们在当中。同样的，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如果我们不清楚当中所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容易被他骗子。信仰的根基一定要很扎实的，很多人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太有爱心了，他们怎么爱我，怎么爱我？您问他说，那他从你的基督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你开始到了里面，你才知道。当你知道了这些以后，你信仰就有危险了。你不要被他惦记了，你结果还会不会想到你的很多地方上的表现，因为你被他撒过去，被人家骗了，还是被人家卖到那个地方去骗？啊，在那个时候是什么？那就是对吧？你被带回来是有的，不但被他骗去了，还是那边很好，还把别人带去，有没有这样的？当然有，对不对？路子落地了，这个东方闪电或者什么神啊，这些东西落地了，非常进去了，还跑出来，最好把别人两个带进去，很可怕。那我们信仰一定要很清楚，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在思想，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怎么信仰？耶稣已经说过这句话，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十八到第十九节。你说当耶稣基督在比斯大池里面治好那个三十八年的生病而没得医治的人的时候，这时候的整个犹太的开始怎么样？是越来越想杀耶稣的。在这时候呢，他想杀耶稣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耶稣放了安息日，放了安息，并且呢，耶稣还称神为他的父。那我们听耶稣说我的父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感受。如果这些旧约里面的，特别就是角字，就是在文字里面完成性的，他听到这个字，他已经恨耶稣恨得半死。你怎么可以称我的神 为王，第二他称神为他的父，并且他将自己和神做平等。哇，这个是当时的以色列或者这些有宗教领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耶稣对他们说，你可以恨我，但是耶稣仍然在跟他们讲，比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唯有我看见，我看见的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再一次的将这样的父与子的关系，子父在子的身上所成就的事情，以及子与父的关系来跟他们讲明，而且唯有看见父所做的，看见父所做表明那个问题，我能结束我所做的什么，看见父所做的。再一次的倒过来讲，我不是乱做乱说，我是看见我才做的，那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再到你们所信的那位神，我称为父的，他做事到如今，子也做事到如今。直接的让我想到，当你说在这个神迹之后，他能要这样，那紧接着是要在亚福音的第十章再次的记载到，耶稣基督治好了生来是瞎眼的。这个神迹一出现之后，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受不了，特别是宗教领袖。不得不要杀，一定要下接触，甚至都还等到来杀他们的时候，用石头把他打死掉。都在经文的在约翰福音的十章的30到34节，这边记载说，耶稣再一次的，当他们恨他越多的时候，耶稣不是傲慢发火，就别讲那么多，你真好胜，不是，耶稣是要到了更重要的真理。30节，约翰福音的十章30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哇，你明白耶稣的态度，我看到这个，我与父原为一，宣告这样的真理，是耶稣来到世上，在这个时候不得不要跟这些完整的背逆的不信耶稣的人说得很清楚的。然而说得越清楚，这些人对耶稣的攻击是越大。紧接着31节，这些犹太人听到耶稣说我与父，就我与你所敬拜的那位神就是一个，我就是，那这时候这些人就会想说，直接用宗教的审判了。那那些人就拿起石头要来打回去了。那耶稣在他们来打回来用石头打他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要跟他们说了，但是要打我的时候，告诉你，我从父显出许多的善事给你看，而且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我所做的很多的善事。那请问你们，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情来找师傅来打我的？啊，要问题，要打我可以，那就是为什么要打我？再让他们说几句。那这时候，当然犹太人既然要打，也要说几句，我为什么打你？所以犹太人从宗教领袖来讲，他一定要让你们说清楚。我要打你什么这个事情？那主席的犹太人就回答了，他说我们不是为你做好事打你，你做好事我不打你，是为什么事呢？讲清楚了，为什么呢？是为你说了几万的话，又为你是个人，你是个人，已经归到最底线了吗？别人还问我说他是死约翰了吗？他可能是先知，像什么都不是你的，你就是一个人，是玩玩的人，有病的人，神经病。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虽然你看我与父言为一，言为一的祷告出现的情况是这样。当在这边当中，为什么耶稣就紧接着用孩子来告诉他们，就是这个错啊。我再告诉你啊，就像我那个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就是神的儿子啊，这样的奥秘就在特别里面有了。不是我耶稣现在在带着你的东西出去，为什么说圣经所启示出来的是完整的？他不要大家哦，到了这个历史寂静再改一改，不是要的。耶稣又从圣经里面来夸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的律法书上岂不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什么？这句话又给你记下了，是在亚福音的时代上很重要的。如果有人否认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真理，就直接拿出这句话 我曾说你们是神吗？你们是神。当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讲道多了，现在都一打开创世纪第一章，一读就知道神是耶稣。当这时候他引用的是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那当然就说耶稣已经对这些人说清楚了，而且对那些人也常常在教导这些犹太人或者这些人的时候，他所有的人都在神面前。那每一次的宣告，耶稣基督所说的，他们都知道。从这些知道，应该他们来相信耶稣。耶稣是与神同在，人子是与神同在。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主。人子与神所合成，合而为一的。这样的真理，上帝早就讲清楚，早就讲清楚。在这时候，我们就要看第十五节了。为什么我们第一节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到了第十一节，再次回到当初来提醒他们，我从这边所说的一切，就是当初的结论，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即使你不信，对你不来说你不信，也要因着我的做的事情，你信。弟兄姐妹，虽然非常感谢，就这耶稣基督道子的肉身，他先讲了天国的福音，也将天国的这些奥秘给我们讲清楚。我们真的是很难明白，但他也知道我很难明白，因为他透过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来指向他就是神，他是神。那么这时候耶稣要提醒这些门徒了，即或人信，也当因我做的信，也要信我。特别当信我，那今天为什么用主题在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当信耶稣，是耶稣在这里很重要的教导。你当信我，信我是神，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我称为人子，我称。你们所敬畏的那位独一的神是我在天上的，因此我是神的儿子，这样讲的出来。当这样的神称以神子的名义来在当中，把我们的属主的领得到天上天面前，我们可以才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称那位造天地的独一的真神为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但有的时候我这个叫死老君，说我曾经跟大家，但是这个不仅没有任何外道的，这个问题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不太喜欢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直接称神是阿爸，我不太接受。如果耶稣这样说，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啊，我不要加上我们在天上阿爸，或者我们在天上的父。都可以，你不要直接提成神父。第二个问题呢，当时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干了一个明白的很属于的而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一起提成那位神是我在天上的主。好，那在这边我们就要在这里来思想，耶稣在这边宣告这个东西的时候，把这个重大的真理透过这个从十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是把它全部讲。那我们来想，耶稣说你们就算不信我，也要听从做的事来信我。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记载了耶稣行了七个神迹，也就是在整个的四福音书里面总共记载了多少个神迹，整个四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多少耶稣的神迹，就是那个知道大多少？三十三。啊，就是对这个猜测已经很接近了，可以猜我们天天的复兴了。当然，我不猜，我因为实际上我的听众是，虽然在四分音里面总共计算是三十五个。那在这个三十五个神迹当中，约翰福音显，约翰福音记载了七个神迹。那七个神迹里面呢，实际上除了这个红土二人天海面行走，就第四 显得神迹记载。那当然为什么？因为记载了三十五个。那也请问耶稣基督在世上行了几个神迹是可以的吗？那就没有办法，因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看到，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都是应该将他写下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统一下。那记载神迹，不过耶稣所行的事，不过这个神迹其实都记下来都不是的，是为到当中让我们这些所信的耶稣这个指向来的。很多都是因为神迹，耶稣基督怜悯人，在这个当中的一些医治的神迹，或者说一些神迹都没有被记载下来。那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没有办法说清楚、写进不下来的，但是选择了三十五个。当第一个神迹，如果从时间的排序来讲，为什么约翰福音会选择一个在迦拿婚宴里面水变酒的神迹？大有个人现在一讲到那个神迹，为什么我在第一讲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我特别跟弟兄姐妹在这个神迹上，你不要去想到那个酒多好喝、多香，是这边的好酒，我大不记得特别清楚。你也不要想到玛利亚去找了耶稣说哦，他们没酒的，这都不重要。在整个神迹当中，耶稣说的那句话才重要：妇人，我与你何干？在干嘛？在宣告，我跟你什么关系啊？我跟你什么关系？你明白什么吗？当用这句话已经把天主教去把玛利亚去什么，他就是圣母啊，一句话就是讲到了上第一个神迹，就是说从上不知道为也许是十一二，他知道人啊会就会这样，因为看到这个大君王哇，对他的母亲也丰盛，就像现在的很多总统夫人啊，或者总统啊，或者主席啊，哦，我们记得说哇，他妈妈印度大，还是生出这样的。耶稣从那边这样的宣告，可以这么说，这一句话已经把天主教里面的这个偏差去封。玛利亚为了说哇，耶稣这么圣洁，他妈妈一定也是圣洁的，因为玛利亚是永远的，哪怕他后面生了孩子还是童女。哎呀，不需要他这样，不需要。耶稣从来在圣经里面记载，请记住，耶稣从来没有叫过玛利亚母亲，直到玛利亚带着雅各小雅各来找耶稣的时候，当时进不到当中，里面很多人，有的人进去的传话，想起来耶稣说：“你啊，你妈妈、你的弟弟都来了。”这可能就拼命挤到中间，找到了耶稣，说：“啊，你妈妈跟弟弟在外面找你。”耶稣转过来告诉他说什么：“谁是我母亲？谁是我兄弟？”我们主耶稣说：“怎么这样的？那我那不是你母亲，那不是你兄弟吗？谁是？唯有怎么样？”爱神爱父的，这样才是我的母亲，才是我的弟兄。弟兄姐妹，实际上有的时候不需要我们为神去说什么，你只有信他，你只有信他，你没有道理在这个事上还 argue 说哦神，那你这个讲的太极端，你这样绝对我不信你，拉倒吧。神在你面前还跟你来妥协一下，讨论一下。那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让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基督教的绝对性，他绝对我不喜欢，如果他不是绝对我不会信，他就是真理，他就这么绝对，你不能说你考个试一加一等于二，我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可以改一点吧，少一点点多一点，我弄三也是可以的，最后你三跟二我就差一点点吧，虽然这边是一百分的，你给我九十分或者给我八十分吧，就差一点点，不可以的，真理就是真理。这是我们绝对的。当我们明白第一个真理的宣告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把他是人子的这个关系，就是人所生的大卫的子孙的这个关系处理的清清楚楚，就是一句话：妇人，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不是你的时候，我的时候宣告我是神，我神为神的时候， 我是谁。当然玛利亚不，他立即耶稣这样提醒他是知道的，因为从此玛利亚再也是默默无闻的在耶稣，你有近看到玛利亚在哪里跟说话吗？都不说话的。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妇人，或者一个童贞女。当他这样的一种来跟随的时候呢，他神实际上也，因为神实际上在这个当中他所做的宣告之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在第七个神迹，就是我讲的第七个神迹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当中的拉撒路的死，这个宣告了什么，他才会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神。拉撒路的死已经完全的证明他是生命的主，他就是神。那很多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不是不知道，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因为耶稣不说你们不知道，他是说你不信，是你不信的问题，你只要信就不过了。因为有的人，很多的人说啊，副主任有个弟兄姐妹在这边，或者有个朋友，你来教会很长时间，你就是你做了信仰最大的一个困境，说 OK 我为什么不信，因为我还不明白，我明白我就信。实际上很特别的，真理是什么，在这个信仰当中你要走过来听的，你信他然后你就看见，你信他你就明白。阿们。当你愿意信他的时候，圣灵就开始来引领你，来帮助你，真理的圣灵来帮助你。包括婷婷小姐妹来这边快睡着了，因为说句实话，因为你来到这边对吧，因为你常常听音音，你常常会在思想，但是最有福气的是什么，你做的最简单的选择，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无知，你就信他，你信他就表示你无知，你不信他就承认你不无知，你要搞懂他，搞明白他，我搞得懂你，搞明白我才决定要信，这是很错误的。因为实际上为什么信仰是本身是很简单的，每一个人回应神是最简单的，我现在我承认我是很无助的无知的，我落进这个当中，我就向神来呼求神啊，你来信，我愿意来寻求明白你，神就让你看见，先也必让你相信。当拉撒路的死从死里面复活之后，这个神迹就引来了耶稣不得不的要走向十字架，他们定义要杀他，而且不但要杀他，而且要用外邦人，用罗马的这个法律上来杀他，非常诡诈的，非常诡诈。因为犹太人没有办法判耶稣，也不能够判他的死刑，虽然最后一次有机会治好那个生来是瞎眼的，拿着石头准备扔的时候，就耶稣说我与神是合一的，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父做事到如今我做事了，这样一讲下不了手，不敢下手。我听讲的好像也没错，而且当时他所行的那么多神迹，若不是神与他同在，没有人可以行出这样的神迹。特别这个瞎子，生来是瞎眼的，是不可以看见的。这就已经验证了每一个神迹，都验证了在整个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所要做的事情。那在这时候，耶稣不但做了，也怕这些人明不明白。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他记载真的是很巧妙，他既显这七个神迹，每一个神迹都指向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神，神的不同的怜悯，不同的这个属性都在里面表现之后，耶稣还要宣告，而且这个每一个宣告都是神迹之后的宣告。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之后，他就宣告我是生命的粮，并且来告诉你之后，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不断的来宣告。你们不要为到自己祖父的缘故来寻求神，像我们世人为什么寻求神，因为我们落进艰难处，为了得这个好处而去寻求神。当你落进饥寒交迫，你贫困潦倒的时候，你会到寺庙里面去烧香求他给你富贵，让你做这个生意能够发大财。当就是这样，人寻找神是为自己的祖父去寻找的。当然真正的神他不是你要祖父，他是赐给你生命的。
那基督教的结对跟基督教唯有他是神，但是我们要说阿门阿门阿门的，每一个人信主的这场很肯定，人家说你太结对了，说对，就是到结对，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就是到结对。当这是一个宣告，在传福音当中，你首先要宣告耶稣基督的真理，这是结对的，不可妥协的。当然宣告了真理，然后我们要带着神的慈爱怜悯去跟他们有分享有交流，这是应当的，好吧、啊、不要说、只知道宣告真理，宣告真理就走了，不是这样，要带着去走进他们。那么当然、第七个宣告是真理的书是十五章，下次我们讲，这是为到我们教会讲。 OK， 主耶稣基督因为既然是在这个当中将一切的都讲明后，紧接着信他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归入到主的教会。那在教会里面，我是真葡萄树，那是打一个整个教会的形状，弟兄姐妹的这种关系里面，不是讲他的关系的，是讲我们与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因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今天用了很多的经文，我觉得说因为大家弟兄姐妹有些经文一下子没跟上，那反正现在也在注啊，在音质上有的，你可以把它在网上去思想。我真的想弱弱的问一下，你们听了讲道有上到 YouTube 上去看了没？有没有一个点击的时候告诉你？感谢神，有一个、两个、三个，告诉你，感谢谢谢，还有个，非常谢谢，我帮你去听，帮你记住，因为你听一遍，我现在如果下来问你，你今天听了什么？恢复的跟我讲的风格是不一样的。真的，你不要以为说你听的是我讲的，你甚至人家听见你要骂我，那骂我的都不是我讲的，你知道吗？你能够是，你能够重复我刚才讲的五分钟已经很不错了。那多听，我盼望神既然我们有这个教会，也让我在这边按照大家的这样一个灵敏的需要来喂养大家的时候，一定有吃的菜。你不要看到那个是辣的，你不吃就骂我说：“你怎么像辣的？”你吃你吃的那个菜，因为这一道菜很丰盛，可能有二十个菜在里面，有三个菜你要吃的，那是为你预备的，好不好？那当然，无论怎么样，这边耶稣在十四章之后的十六到二十节就讲了：“我要求，来求父，父就会另外赐你们一位宝贵师来应许的圣灵。”这个关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不是神学家总结，是耶稣道成为更深的耶稣他自己讲明的，是他讲明了，你就不要再妥协的说哦，这个我们研究清楚，不要你研究，神说的，谁哪个神说的？耶稣说的，因为他自下去了，而且是等到真理的灵来的时候呢，到那一日，也就真圣灵来了，到那一日。你们就知道在父里面我，你们也在我里面。耶稣在扩大的这种关系里面去了，你明白没有？那读圣经，你如果像读情书那些读，你读到很多的内容的，到那也是再次的说，这些门徒虽然会软弱，但你软弱都不用怕，你就仍然要信，你坚持这个信，在往前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到那一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不但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讲这样一种奥妙的，唯有基督教才会讲说里面外面，如别的那些宗教讲这个是真的吓死人的，真的很吓人的。唯有这个你讲的，你不睡得很好，还睡得很平安，因为它是真实，它是平安的事。当然，在信仰当中，我们要在今天要先结束在这边，因为这是个干货。因为耶稣这时候讲的他是很干的货，而且来跟他有的总结，那我们作为我们现在成神的儿女，我们更加的明白，有人跟你传福音，或者有人邀请你去哪里听讲道，或者什么培灵什么东西，不要去好奇，如果可以请问看耶稣是谁，好吗？你问他这一句话，我盼望你真的不要被人骗了，你只要问他耶稣是谁，如果他说耶稣是神，那好，好办， 当我们对我们要完整的知道，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既然觉得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还要确定他是独生爱子，是唯一的。那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也不是神有很多儿子，乃是他只有一个独生爱子，也就是圣父、圣子，圣子也是神。那在这样的合一就很清楚了。那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啊，耶稣是神，那我们也是神啊，这也是很大的问题的。只有耶稣基督这个圣子他是神。为什么很多的说啊，他的救主，他们的教主，在这些讲到变得太成为神了，然后大家得奉他的教主来祷告呢？这也是很大的问题。那所有的真理实际上在这时候，耶稣已经将他要来到世上的救恩表明，也表明了他的身份，也让人知道信仰当中魔鬼撒旦或者人的软弱将会出现的所有的问题，他都告诉我们。那么在这样的落实的时候，我们更加要肯定耶稣是神，道成肉身。哦，肉身对，是打错，谢谢。对，是字，对，因为有的时候打拼音的时候搞错了，他是道成肉身，神成为肉身来到世上。第二福音到了一章十八节，一开始那个告诉我们，上一章福音是倒叙的，你知道吧？是整个他认识清楚，把他最重要的真理是放在最前面去的，是他写这个第二福音的时候是把最重要的就放到第一章里面去了。那边宣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也就将神显明的唯有是耶稣，没有别的人。你听到别的人只是宣称他是神，他也是再来的那位神，你不用想。像包括东方闪电跟这些所谓的这些异端是很容易分辨的，不是我们这个很怕，是我们只要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去思想的时候，是很容易很容易分辨的。多方弟兄姐妹是啊，在讲到这里的时候，约翰福音写完之后，当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四节再一次的将他认为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再次的来表述出来，怕我们不知道，再次提醒我们说，论到你们，就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论到你们，不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面的，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要存到心里面，要存到你的心里面，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哦，这句话你知道有多宝贝吗？让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知道当人称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们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要经历到，你就不再惧怕了。无论你在怎么的情况的当中，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不配，但是耶稣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赐给我权柄，他给我这个权柄，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称我们的神为父，也因着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到天上帝面前来祈求，来祷告，来感恩。虽然我常常说，当我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以为说很容易就讲完，我现在才发现要讲主耶稣跟主门徒最后的一个晚上，在这个当中可能要讲好几个月。以前我认为唐崇龙牧师一段经文一个希伯来书讲的那么长时间，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不然我觉得说真的有必要，是我可财务行为，我自己能力有限，但我也盼望有姐妹为我祷告，让我可以将神的话尽量的跟弟兄讲明白，让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实实在在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好，愿神祝福大家。